就赶快呢去叫醒她的丈夫，然后呢，然后在所有的孩子呢都通通呢都叫起来。那么她的儿子啊，她那个大儿子以为她爸爸死了，就在那边大哭啊，然后所有的儿子都吵起来了。那么她的大媳妇就跟她讲，不要讲，去看爸爸，不要哭不要哭。然后所有人围过去一看，还看到她爸爸还继续在那边吃。好，结果呢，他们大家围过去的时候，知道他父亲呢、怎么样修的，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从来呀、他们忘记了在12年前曾经有一个喇嘛来他们家，那么他们呢要供养那个喇嘛，就把他安排好在那个花园住一夜，就是那一夜那个喇嘛教他那个口诀。那他们这件事情早就忘记了，不过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成就了修法成就了，所以呢就很恭敬他的父亲，很恭敬他的父亲呢，他们就要迎请他出来。好，当那个老人家呢在房子里面，从房子里面走到花园的时候，已经变成16、17岁的年轻人。好，但是呢这只是变化给他那些孩子看。后来呢他就随缘应机教化众生。那有一次啊，有一个人要去拜访他，他说，你能信受我吗？全部你的都能够学吗？他说我能。他就说好。那么给了他一些考验呢，那个年轻人呢因为我慢的关系呢自以为是，就没有经过考验。其中有一次呢，就是他要来拜访他的那个学法的人，说你去帮我换一些食物来。然后呢那个年轻人就去换一些食物来。然后食物化缘来的时候啊，这个老人家就跟他讲，你去把你那些你以前教学那些徒弟全部叫来，叫他们呢每一个人带一个大盘子，那个盘子呢要7人份吃的。他想说，我这一点点食物怎么够这些人吃？结果呢，他就带着很怀疑的心呢，就去把他以前的那些徒弟啊，都叫过来，总共有3000人之多，每一个人那个大盘子是要7人份的。结果呢，这个上师就说，好，让我们来做会供。他们会供一做起来的时候啊，那些盘子，当他们眼睛闭着张开眼睛的时候，那些盘子的食物全部满满的，然后吃了7天7夜还没吃完。然后呢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讲，嘿，你这个东西我吃不完了，我不跟你学了。就走了。他要走之前呢，这个老人家跟他讲，哎呀，好了好了，这些你不学，你这样子学不到法。那么我教你另外一个方法，让你尽快成就的，你愿不愿意学？他就说，好，我愿意学。他就从他身上就推啊，这里推那里推，推来推去呢，就推了3个黑丸子下来。不知道那西藏人是很少洗澡的印度人那个是成就者，是印度人。他说，你把这3颗吃下去。他说，这身上推下来那些黑丸子怎么能够吃啊？好，你不吃啊？你真的不吃？我不吃，太脏了。这时候那老人家讲，这种分别心要成就什么法？他就把其中第一颗丢到半空中，那个天女马上现身，把那一颗黑丸子捧在心中，马上变成7宝光明琉璃珠。天女就接去了，还看，哎呀，这黑丸子怎么变成这如意珠啊？他就愣在那里。然后呢他真的不吃，不吃，因为他看到还是黑丸子啊，他就给他丢到地上。一丢到地上呢，那地裂开，那个龙宫的龙啊，龙王马上出来，捧着那一颗顶礼，然后也化成7宝。这时候他一看到说，我要吃了，你这一颗给我吧，我要吃了。他说，这一颗不给你吃了，我自己要吃。那么他拿到手上呢，稍微一扭的时候呢，就越变越大，变成一个透明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放着光，他就自己吃下去。吃下去之后，那个老人呢就化身就不见了。 当然那个年轻人最后还是没学到东西。好，这个教我们什么？第一个，疑伤害了我们前进的路。第二个，对师长的恭敬，对师长的恭敬要到不疑的程度很难。我对我们老和尚也没有说完全恭敬到哈，能够完全信受，不过是每一年信受越深一些，一年比一年增长，对他老人家的那种法的感恩呢，一年比一年增长。我那天看到一个公案，那是一个老和尚，那么他也是年纪很大了，他有一次呢，他想说他要专修一个法门，那刚好啊，他们那个寺庙里面呢有一个佛陀舍利塔，他就呢念阿弥陀佛，用手摸着那个塔，绕塔三年，绕塔三年，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观想阿弥陀佛，然后就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绕塔三年。三年后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呢他成就了无上医王。什么病呢？只要到他身上，他只要一摸就好了。我回想起来呀，我自己的道德啊不够，无以教化人心，我自己的行持呢也不够，没有资格教化人。所以呢如果啊在往昔当中啊，我如果有说错话的地方啊，请你们这些菩萨们布施慈悲，原谅我这个学僧还在学的。那么如果呢在这几年当中啊，所讲的法对你们呢有稍微一点点的利益，愿你们呢在人生的旅途上啊，至少引这一点法的甘露呢，能够啊稍微做你们的依止，免得你们将来第一件事情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啊，还记得一个阿弥陀佛，能够放光摄受你们。我实在是很无德无能的。好，那么好，那么我们讲到啊，刚刚啊，富有国土如玻璃镜，有一个居士啊，他很有意思，他说：“师父，你为什么不到我们那里去普照一下？你如果来啊，你的威德一定摄受很多人来。”我说：“你们那里的人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你们缺水啊，你们每一个人，这你们家里的水位都满了啊，我去，我这个水已经装不下去了啊，我怎么去？我去了都没立足之地了。”那个菩萨一听呢，他就默默不语。再来，我们往下看，十方国土皆于中现。这时候呢，十方的佛国土呢，都在这个金台上显现。那么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言显可观。有如是等，就是有很多很多无量的佛国土呢，都非常的庄严，然后显现在那个金台上。那么令伟提西可以自由的观察他要选择哪一个国土。令伟提西见，时伟提西白佛言：世尊，世诸佛土随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这时候韦提西呢，以他是一个凡夫人的心态，他选择从这些佛国土当中，他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佛国土，也最契机，然后也最能够让他呢不至于太麻烦就能够修行成就的佛国土。 么这里呢的隐喻，也就是韦提希她是一个女人的心，她是以这种悲伤创痛的心来选择她所要的佛国土。可是她选择了极乐世界，为什么她会选择极乐世界呢？因为呢极乐世界啊，在密部当中呢，在密严经当中讲到这个极乐世界，事实上就是华藏，密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那么在金刚顶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极乐世界所有的人呢，全部都是安住金刚自性清净的人所住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一乘实相，可是呢为了摄受我们这些凡夫呢，那么大开九品方便门。可是九品当中各有九品，九九八十一，绵绵不断，就成无量品，也就是无尽藏的世界。那么所以其实佛陀跟我们介绍乃至让韦提希选，原因都在于要众生，要我们这些凡夫众生能够一生承办佛法大事业。他不要我们一天到晚这样轮来轮去，他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不会玩游戏，你来我教你玩。所以佛陀用各种方法各种方便巧妙比喻引诱，就是要令一切众生能够就近解脱。这时候呢，韦提希他觉得以他凡夫的心情，他在这些佛国土当中，每一尊佛的愿力都不同，虽复清净也都有光明，但是呢他今乐生极乐，永断轮回之苦，愿意依止阿弥陀佛说。那么他就讲，唯愿世尊请佛陀你慈悲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思维就是要转我们的五识成智慧。第一个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成就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因缘。第二个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前五识因为对境有所造作，那么第六意识接收前五识的运转作用，所以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再来转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然后转第八意识，也就是我们的含藏识，为大圆净智。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为什么要选择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如果以娑婆世界来说，有十种殊胜。哪十种殊胜呢？第一个就是化主所居殊胜。所谓的化主就是教化一方，类似我们的国王，也就是阿弥陀佛化主殊胜。第二个就是所化命长胜。我们呢如果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人就是被弥陀所化的众生。那么因为命呢很长，所以呢能够就近一生承办，不必呢出胎入胎，一下子入胎泥一下子出胎泥，也不必受生老病死之苦，也不必受饥饿啊那么与人呢不和，种种得不到之苦。第 第三就是在极乐世界呢，没有国与国之界限。你们记得《弥陀经》里面，他在前一段他讲到说，在早上呢，可以呢，在那里供养十万亿佛国土，有没有？你看佛陀他在讲话多妙啊！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他又讲，你们早上吃饭的时候呢，可以供养十万亿佛国土，所有诸佛菩萨乃至学法。你们有听出这个妙处来？也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早餐一顿饭的时间，你先去供养十万亿佛国土，然后回来吃饭还来得及。那么当然，你在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你要供养释迦牟尼佛，就在那一餐之前。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看望你的亲人啊，就在那一餐之间就可以来去。因为十万亿佛国土当然包括娑婆在内，所以那天我们有讲到说，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换房子。换什么房子？我这个色身坏了，那个印就成了，就换另外一个房子罢了。说远不远，对于还有我指的众生说隔壁，隔壁就是换了这个色身的隔壁。对于这个疑根深重的众生说哪里？说十万亿佛国土。对于证入实相的众生说唯心净土。再来第四个，极乐世界没有欲殊胜。我们这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极乐世界以无欲而殊胜。第五，极乐世界存于金刚种性大丈夫，没有现女子相。那有的居士会讲，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多不好玩啊。我说，那你要玩的话，那你就去，那好吧，那你就去阿却毗佛世界好了，那里有女人。可是我告诉你们，也有啊，有一些佛国土佛陀慈悲里面纯是女人，无有男人。其实这也只不过是诸佛如来为了化度众生的方便所显现愿力的不同。你们觉得做女人好吗？不好吗？哎呀，我告诉你们，这要关。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六个，修行不退圣。你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话呢，你就能够证入不退转，所以修行不退圣。第七呢，在极乐世界净方非碎，无有不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美国呢？因为你们觉得这里又干净又广大。你们回到东南亚的时候，你们就觉得哇，这里地幅狭窄，人又挤又杂，房子又小。的确呢，来到这边呢，看到这些房子呢就会有一种引诱作用。我就会打听一下哪里的房子最便宜，有没有那个十万块的八万块的，这是比较不可能了哈。好，我们看第八，国土庄严胜，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啊，都非常殊胜庄严。再来念佛色情胜。再来第九个啊，极乐世界的因缘，我们如果念佛，他以念佛摄受众生，然后所有众生念佛的人都契入这个极乐世界本源之机，所以念佛是易行易入，但是难信难解之法门。 为什么说难信难解呢？因为念一个阿弥陀佛就能够成一生成半佛道，这是非常难解的，也很难令人相信。可是呢，易行易证，你肯老老实实念一句佛号真的不容易。我曾经跟学生讲过，其实念佛是修大苦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心呢很散乱，变幻不定，你要他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觉得好无聊，一定要弄个什么有变化的，不然就来一个什么一生佛号一生心啦，不然就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六字断一字的啦，然后不然就来个五会念佛啦，不然就四音的啦，哎，一句阿弥陀佛他就是要弄的。然后现在还新多出一种，我知道的，还不知道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古时候的那交响乐弄出一个然后还什么南无阿弥陀佛，高高低低，你要他老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办法。哎，我上次还听过那个流行音乐当中的阿弥陀佛，哎呀，现在的阿弥陀佛简直是五音杂烩，不知道几十种，很多很多。所以你看，要老老实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真是大苦恨耶，好苦哦。会不会叫你坐一个小时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等一下，哎，我电话打一下电话给谁，等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他们没有退兵啊，去拿一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很累啊，吃一下李子吧。哇，是不是念阿弥陀佛是修大苦恨？你很多人呢要去追求苦恨不必了，你这一门你真的用得住，那我就说哇，你是苦恨成功的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好，再来啊，第十个极乐国的殊胜呢，就是十念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那么好，这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世尊即变为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一亿光照频婆萨罗王顶，尔时大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头面坐礼，自然增进成阿那含。这时候啊，世尊即便微笑，哎呀，真的韦提心你真乖啊，弃入我的本怀了，你真是为未来世一切众生啊开大方便门。所以呢，佛陀一高兴呢，就从佛口出即变微笑，出五色光，这个时候就是要摄受什么二圣人。所以呢，其实啊，这个频婆萨罗王啊要感谢阿舍世王观他，他真的要感谢阿舍世王观他，要不然他永远都只能证出果，因为他觉得做国王不错啊。因为这样被关之后呢，然后呢也不能出去了，当然也不能处理大事啊，国家事情都不必处理，当然也更没有宫女在身边围绕了。好，现在又为死亡所逼，他的太太不能给他送食物来了，这时候他只有啊很迫切的知道说我现在违法失依了。所以呢，尔时大王佛陀呢光从口出呢，就一一光，每一光呢都照到频婆萨罗王顶。好，那么尔时大王虽在幽闭，那个时候啊大王在土牢当中，他有没有看到放光？他未必见得看到放光。好， 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说法，你们有看到佛放光吗？没有。可是你们心中的光明有没有起来？有。好，这个时候他讲，虽在幽闭，心眼无障。你们以什么看到光？以你们的心看到未来的光明。所以啊，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报体啊，这个色身虽然会受啊这个境界的影响，可是你们的心眼是无障碍的。常常啊，这个心眼呢，事实上就是仪表智慧之眼。那么遥见世尊，头面作礼。遥见世尊呢，他是以心眼看到世尊，因为他在土牢里啊，佛陀并没有特别为他现身。那么这个时候他用什么呢？用心眼看到世尊。为什么？因为佛陀将演大法，所以慈悲心普覆。那但凡呢，你一念专一与佛陀的众生呢，你会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感受到佛陀的慈悲，就身心柔软，自然就想顶礼。其实我觉得佛法它是一个最科学最文明的，没有迷信的。就有一些人呢，在讲解的时候有时候是错解的，把它讲成大神通的，把它讲成神格化的。如果佛陀他要神格化的话，他不必示现在人间成道，他不必示现哦，娶妻生子，然后去修行成佛道。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选择哪一个法门，一定都能够像他这样成就。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啊密宗的大成就者，他们只四句耶，以四句12年功夫有这般大成就。看我们学那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后悔了。我如果像以前那么笨，不更好？讲那么多废话。也因为这样子呢，让我觉得越来越惭愧，真的很惭愧。所以呢，我也想想说，哎呀，讲归讲，讲给别人修行，那么我自己都没修行，不可以啊。所以呢，我也预计明年跟你们请假了。后年呢，转世纪了，这个世纪的人很多，不一定能留到下一个世纪。所以人生的因缘是很难预测。不过建议大家，每一天当你早上起来还能呼吸的时候，先念十声阿弥陀佛。要珍惜呀，你们难遇的法缘呐。好，那么自然增进成阿那含。这个时候啊，这个频婆沙罗王啊，已经被关了21天了。关了21天当中，他简直就是在闭关了。所以下次你们也去闭关一下21天吧。哎呦，我告诉你们，有时候哦，你们要学习有智慧一点，不要哦，那个假期还没到啊，就赶快 play 假期，我要去哪里玩，那不更累吗？下一次呢，彼此啊，同修之间互相护持一下。哎，这一次我闭关，你给我煮饭，然后呢，你就送到楼梯口就好了，那门给我关起来，最好那个楼下要有厕所的啦。那么在那个，我想你们现在都有地下室嘛，哈，地下室里面应该有厕所吧？有没有？有哈。然后你给我送到楼梯口，然后叩叩叩三下，我就懂得要上来拿饭。你不要一进去到第3天，天天都在等饭来。 或者是这样哈，这个三楼都归我用，至少你还要惊醒一下嘛，对不对？好，然后你就送到二楼楼梯口，你就给我叩叩叩，好，那我自己就闭关一下。果啊，确实不能待到21天的人啊，你们千万要记得，7天就要自动出来了，哈，哎，不要啊。等啊，所有的人呢、啊，听到上面的啊奇怪的声音，再上去拉你下来了，就很麻烦了哈。你不要在那边咬牙切齿，我一定要度过21天，然后每天都咬牙切齿，你也不肯好好安下心来拜佛，你就在那边咬了14天的牙，那你何必呢？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啊，如果被人取笑的时候，你就讲，哎呀，哎呀。你上去瞧瞧吧，你都不用多说滋味。这以前我上次来到现在有500天了呢，有没有？有，我好像是五月多6月初回去，我这一次来是9月来，足足1年3个月，总共15个月，刚好15个月，500天呢，咱们又碰面了。哎，你们还没有倒下去啊？那还好，我也还健在，好，我们才能够再碰面。虚浮的人好像就觉得他们好像会比较长寿一点。好像我每次来来去去。没有说这个人告诉我那个人不见了。我告诉你们，有时候啊，要以那种欢喜心哦，宽怀心去面对啊死亡的人生。有一次呢，去中国大陆啊，我要找一个北京的校长，那学生啊去打电话，然后他们回来就很沮丧，那个脸，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跟我讲，那个北京那个校长死了。我说，哦，死了，死得好。他们脸上就那个表情，说，师父，你怎么讲人家死得好？那我就问他说，你要我讲活得好吗？活得好跟死得好有什么不同？还好啊，那个校长他太太没有听到我讲这句，不然他气死了。好，死有什么不好？活有什么好？你们再回去想想看，你每天晚上睡觉不就等于死吗？是不是养息？然后你明天才有精力啊，你3天不睡，我看你会不会骂人？你不止骂人呢，可能还要拿那个东西打人。1个礼拜不睡，我看你拿不拿刀砍人。人家只要讲你一句话，你就烦死了，不要来吵我，会不会啊？一定会，会啊！不要3天不睡啊！有的人不要别人啊，我自己啊，只要让我2天没睡，我就会讲我已经2天没睡，你们少来惹我。碰到人，我第一句话就讲2天没睡了哈，少来惹我。这样我避免我去伤害到别人。那你们看，养息有什么不好啊？我说的死，人家说哀莫大于心死，只是形换形，你们心都还活着嘛。好，我们再来看二者受持三规，所谓的三规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如果呢，你皈依外面的住世三宝，就是佛像啊、经典以及出家僧众，可是呢啊，你必须回光到我们自己的自性三宝，那么我们就必须常常皈依觉悟。那么我们如果有觉悟的话，自然就起无量的法障。你起无量的法障，你就不再造作恶业、恶行、恶事， 那么你就具足清净行，也就是生行。好，那么所谓的具足众戒有五戒、八戒、沙弥戒、具足戒、菩萨戒，不犯威仪。讲到这个犯威仪啊，我实在有不是很能够接受这个西方人的这种威仪。这个碰到面呢，就搂一搂，抱一抱，然后就嘴巴亲一亲，这个口水呢是这个传染的媒介。这个以前呢，刚开始艾滋病据说都是从口沫传染，这个亲一亲呢，不是口水流来流去，很危险。还有啊，佛陀啊要我们小心这个触，接触的触。我觉得中国人呢，必定也经过这一段时间，然后呢，他才会讲出啊“行于礼，止乎礼”的这种名言出来。你们知道啊，有两个菩萨，有两个菩萨，他们都很喜欢修行，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么当然呢，他们也有各自的戒律。可是呢，因为两个很喜欢修行的人呢，就啊这个啊的这个女众的菩萨呢，就去说要护持闭关的菩萨。那么那天呢，送饭去的时候啊，刚好呢一打雷，好，那个女的就哎呀我怕，好，就抱下去。抱下去之后就生了几个小烟烟。好了，开始啊为着生活，然后为着种种的因缘，当然修行就没了。更有也是一对菩萨，他们还没有像那个打雷啊我怕这样，他们呢在禅坐。禅坐不是观心观行，好，禅坐位置太小了，这个女的的脚就碰到男的脚，这样而已呢，还没有抱呢。弄到最后啊，那个男的发疯自杀，那个女的发疯，然后骑着单车出门就不见了。这个触啊，人这个触很厉害的。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为什么刚开始这美国人呢、对这种男女的这种礼啊不是很注重？我想这样抱来抱去也有关系。我觉得我做中国人很好，我不需要去学那个美国人那些。我这个人呢很恰的，台语叫做赤爬爬。恰白白，以前我那个同学有事情找我，他只有给我摸到手而已呢，马上脸上五条红线，表情你哪这么恰呢，我有事情求你，是你没听到呢，他有事情叫我，是我没有听到。我说谁叫你不用讲的，动手来的。你们就知道我昨天讲过，我保护自己保护到这种程度。哎，是这个，所以说呢，你们这些菩萨们除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啊，正常夫妻关系之内，范围之内，最好呢少触，少节外生枝啊，真的很麻烦呢。我觉得人呢省事少事出世间。好，那么所谓的不犯威仪啊，就是行住坐当中的威仪。我想把这个三福讲完好不好，明天放假嘛哈。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第三个 就是啊，要我们发菩提心了。发什么菩提心呢？发我在这个娑婆世界永劫沉沦也是这么苦，也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呢更处黑暗。我发我必定一定要成佛的心也是这么苦，因为啊要修行很苦的。怎么样苦呢？要离欲很苦，要呢能够啊去除我们自己的习性更苦。我们的习性哦，就好像我们身上的一层皮，就是面子。你们听得懂吗？我们的习性就好像我们身上的一层皮，叫你改一个香烟不要抽，好像要扒了皮一样。你知道有一次啊，我那里呢不是有一群义工居士吗？我一直很感恩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我走到哪里都在赞叹他们，真的很感恩他们。里面有一个居士，刚开始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是这个槟榔啊酒啊烟我不知道有没有了。那么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哎呀，你嚼那个槟榔啊既伤身了又不雅观，一天到晚那个嘴巴红通通，好像吸血鬼。好，我跟他讲过三次。好，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呀，你如果不吃槟榔一个月可以省多少钱？他说可以省9000块。哎呀，我一听我简直快要跌倒了。我说那你香烟再不抽呢？香烟不抽可能可以省个也是上4000-5000块以上。我说那酒再不喝呢？哎呀，酒再不喝生活费都够了。你看吃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啊，他却要拼命的做拼命的做，然后一天到晚呢没有钱不够。后来呢好像在我们要来之前，有一天他很高兴跟我们讲，师父我的槟榔戒了。我说哦，槟榔戒了恭喜你。后面一句一定是问那酒呢？他就然后我就说怎么样准备戒吧，如果啊你槟榔戒了跟酒戒了，你的孩子将来的学费一定没问题的。我说师父你说的也对了，我尽量学。好，但是啊他不嚼槟榔很容易，不喝酒啊哎呀简直啊，不是只有扒皮啊，要彻骨髓了啊。所以我们人的习性哦，这有时候朋友一来，来喝一杯干一杯，是很雅兴的事情。可是这有时候我们做了太多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们不觉得吗？恭喜你们。那么发菩提心呢，首重要要深信因果。怎么叫深信呢？就是打入骨子里再也拿不出来的深，相信前因后果一定是你自己造就的，不要去怨任何人。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初学佛，然后呢他以前呢我原先不知道他做什么行业，过一段时间呢他很沮丧，腿断一只。但是他学佛这一段时间非常的勇猛精进哦。他就来跟我讲，师父啊我不学佛哦还没事，学佛以后啊坏事通通都找上门来。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好像我们这些劝人家学佛的人都是坏人一样。好，我说 你以前是做什么事的，你为什么会断了这只脚？他说哦，师父啊我以前哦是某大饭店的 总厨师。我说总厨师啊，哇，那你一天要杀多少啊？他说不多啦，那个通常哦，几百只就在眨眼之间啦。我说哦，从哪里开始剁啊？当然咯，有我们那里有卖那个小菜，从脚开始剁。我说哦，那你还算好啊，从脚开始剁。我讲完这一句他就不讲话了，不吭声了。我说谁剁你的啊？那我自己骑摩托车去撞到人家车。我说谁错？我错。好，你自己剁的。他闯红灯，然后呢正面开来的车一飙下去就断了一只脚。我说然后你从哪里开始剁？而脚剁了之后就剁头啊。我说哎，然后剁翅膀啊。我说那还不错嘛，只剁了一个脚，你应该谢谢。好，你这一次的姻缘呢，虽然让你伤痛很大，可是呢让你傻，你现在知道痛，你就不会再造作。他指你将来一切的恶，你不谢谢他吗？还是你自己闯红灯啊，又不是人家跑来撞你。好，那么你看深信因果，我后来跟他讲你必须深信。好，那么你看深信因果，我后来跟他讲你必须深信因果，但是呢罪从心起将心忏，会有不同的易收果，所以你不用担心。痛一定是会，就像我昨天跟你们讲，晚上我睡觉有时候手都要伸得好长好长，好像我曾经给人家吊过一样，手都拉这样，有时候一放就是几个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是这手实在很难过。所以他昨天说吉祥卧，是不是吉祥卧？什么吉祥卧？你会发觉吉祥卧对于全身都没有受过伤的人来说可能容易，可是有受过伤的人有时候这边根本不能压，怎么吉祥卧？很苦的。我这手环手掌全部，这个全部受过伤，你光这样子压半个小时，整只手臂都麻掉。这个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伸一只手要伸直，就要用很大的力气伸半个小时，都还在那边抽筋呢，怎么吉祥卧？往昔所造诸恶业嘛，我谢谢他。哎呀，如果没有今天你的视线，哎，我可能还觉得我住在这里还不错，人缘也不错嘛，生活也还过得去，好，人长得也不错哈，那我就会汲汲于去追寻世间的东西。所以你们应该要感恩，感恩我这个色身这么好，好，日常生活够，那么也要随分随力修复。好，再来读诵大圣。好，那么读诵大圣他没有讲啊，他没有讲说一定会开悟或是一定了解大圣。通常这个读诵大圣啊是准备留在我们的八世田中菩提海中，然后呢我在这里虽然没有开悟，那么可能我在这里还继续造恶，但是当我往生极乐世界，哪一天突然间我在下品下生当中听到观世音菩萨来讲法顿解大圣，那我就顿超上品位。所以极乐世界种种的因缘并不是有时间长久，久远不是问题。你们要知道啊，这个讲到《法华经》，每一部经都有它的殊胜，每一部经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啊娶了两个太太，那么他对这个小妇呢比较疼爱，那个大妇呢看他被冷落了，他也是很看得开了，他就一整天呢都诵《法华经》，他在诵《法华经》，诵《法华经》，他心就很安宁。可是那个小的啊，他 已经得到丈夫的宠爱呢，她还呀、一天到晚呢要去欺负这个大富大太太，然后呢嫉妒障碍，这样那个女人有时候占有心很恐怖的。那有一天呢，那个大的太太呢出门去，那个小的呢就跑进她的房间呢，找找找，翻遍了，就翻到一部《法华经》，就把那个《法华经》呢给她丢到地上，然后给她撕破，还用脚下去踩。好了，她踩完呢，她就跑回她的房间了。然后大太太回来一看到，哎，只是摇头啊。就把那个法华经呢又给他整理了一下，又给他恭敬收起来。那个小太太一回到房间呢，就开始头痛欲裂，整个全身都痛，好像被人家那个棍棒所打这样，痛昏过去，就昏死了。昏死了呢，那心中还有一个余温呢，那么他们家人也不敢给他入殓。那么经过几天呢，他才醒来。他一醒来呢，马上用爬的爬到他的大太太那边，跪着：“大姐啊，对不起啊，我跟你求忏悔了，谢谢你啊！”一直谢谢他那个大太太。然后他那个大太太看他醒来就很高兴，说：“哎呀哎呀，醒来就好，醒来就好。”好，啊，那个女的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就问他说：“你在哭什么？”他说：“我吼、把你这个法华经呢，好，把你那个经文呢撕破，弄到地下，又用脚踩，然后呢，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就发觉很多人呢把我抓起来，然后用棍棒打我，我头就痛啊，全身痛，然后呢就抓到阎王那边去。那么他们呢一看到我，那个阎王看到我就很生气，第一个判我就是要先炸油锅。”就用那个叉子啊，那个叉子就把我身上插的通过，然后呢就要给我拿下去炸油锅。可是呢，当我的脚伸到那个油锅的时候，突然间呢油锅下面呢就长起莲花来，我就坐在莲花上没有被炸了。那么他们就每一次换其他的形呢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后来呢，那个阎王说：“为什么弄他不死？”结果啊，那个狱卒跟他讲，他的脚底下有好几尊佛啊，杀不死。后来啊，他的脚底下呢就出现一尊一尊的佛，他跟阎罗王求情说：“啊，他回去一定会反悔了，你不要伤害他，让他回去。”结果你们知道怎样吗？他的脚底下，我记得不知道他踩了16个字还是17个字，每一个字都化成一尊佛来救他。他用脚去踩那个法华经经文呢、因为这样的福报又活回来了。当然后来呢他也不敢跟他说：“大姐，我丈夫不要了，我要去出家修行，终生要念法华经。”后来呢他跟他先生啊求下堂而去，真的跑去出家。那个女众，你们看，不然呢、如果你们阿弥陀佛记不得，不然你们也记一句妙法莲花经也好。好，这个叫读诵大圣，因为我们在后面呢、九品莲花那边会讲到，你但能够记得经体的名字，你能念得出来，都有无上福报。他说劝进行者，所谓劝进行者，就像现在我在劝你们一样，如此三事名为经业。像这样子的三个事情呢叫做敬业。佛告韦提希：“如今知否？”佛陀这时候跟韦提希讲：“你知道吗？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么佛陀呢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啊，事实上他也是在讲他自己因地修行的法门。你看我们多幸运呢、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是佛陀成佛因地修行的法门，你们应该珍惜，不难吧？难不难？很难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请你们好，打开经本。今天我们应该会讲到第一关日观。那么在开始讲之前呢，我虽然说我很惭愧啊，无德无能，但是呢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是呢很喜欢呢到这里来。原因呢都是你们这些是久修犯恨的菩萨。那么有时候呢很多的佛门礼节或者是这个经典的一些含义呢，你们呢就比较容易一触即通。那对于说法的人来说啊，能够一触即通啊是最法喜的。所以呢散播佛的种子呢并不是一定要人多，也不是人少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发芽，发芽呢又有没有经过适当的滋润，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同样的佛法的熏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也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佛告阿难即为提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诸所害者所清净业，善哉为提悉，快问此事。阿难，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如来今者教为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见，如执明镜自见面相。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时候佛陀在讲过三福之后呢，那么他要呢跟这个为阿难及为提悉讲。那么长辈呢对弟子的教导叫做告就是告诉，我告诉你那么弟子呢对长辈呢说话叫做白，由下往上仰白。所以呢像韦提悉他在请法的时候他会讲白佛言那么或是阿难尊者白佛言那么佛陀每次要教导弟子的时候他就讲佛告我告诉你。这时候佛陀告诉阿难及韦提悉他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什么叫谛听呢？谛听就是谛，就是真诚实语的意思。那佛陀连续讲了两声谛听谛听，就是要我们真诚那么实听。这个实听呢它不是用耳朵听，你必须用耳根听。什么叫耳根呢？因为耳根是不生不灭相，耳朵呢这个耳识是足生成。所以佛陀他讲谛听，第一个谛听就是你用耳朵听进去，第二个你必须用心耳，也就是我们的耳根来听这个法。那么以前呢智者大师教导我们什么叫谛听呢？智慧。那么念佛念之即是修法智慧。那么 所以说呢，谛听呢，既能生闻慧，善思维又能生思慧，那么念知可以生这个修慧，总闻思修三慧而于一念佛号当中反闻闻自性而具足。那么当佛来如来要说法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讲说，如来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如来所说的法呢，一般呢我们就讲有三如来八音。这是在《梵摩喻经》里面讲到如来八音。哪八音呢？第一个就是最好音，其声哀妙，能够怜悯一切众生，微妙令一切众生起心乐佛道之音。第二个叫做意了声，那么言辞变了，明明白白，上中下皆散，前中后皆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顶湖，没有一个因缘不是最善，欲令众生解脱，所以叫做意了生。意就是容易的意，了解的了。第三个叫做调和生，那么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呢，大小适中，然后远近都得闻。有一次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这里呀，面对几个人讲法就要用麦克风，那么几千年前没有麦克风，哇，每一次听法都是几万人，他们怎么讲的？不只是佛陀时代，在我们中国啊，古时候那些长老啊、大德，他们一开讲席，有时候一来十万人。我就在想，他们是怎么讲经的？坐到这么后面去怎么听？就必须用什么音呢？用梵音悠扬，再远他们都听得到。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几个人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吵，那个时候十万个人是鸦雀无声。哎，其实你们大家也是静静的啊，也没有开口讲话，为什么老觉得好热闹很吵呢？是我们的心的波虑太多。那个时候哦，那些比丘啊、在家居士、优婆塞、优婆夷，全部都是什么？都是谛听，谛听。现在我们不是谛听，谛听。现在我们是听一句，心里就想：师父说的不对。再听一句，这好像不是这样，跟我看的好像不是这样。然后又听一句，对，师父解说的不好，没有我好。好了，那就会很热闹了。好，善思念之，好，佛陀告诉阿难以及韦提希，你不只要真实下去听，好，那么你也要诚心谛受，善思维。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佛陀第三个好声呢，就是调和声，大小适中。在佛陀那个时候说法，不管他面向哪一方面，每一个众生远近的声音都一样，大小适中，他们都觉得佛陀独对我说。这个呢就必须要证入玄陀罗尼三昧。好，再来第四个，佛陀呢具足柔软声，让一切众生听闻的人呢有那个非常喜悦的心，并且呢能够舍刚强之意，自然的就流露出对佛道的心扬。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很惭愧，然后呢我也 正往这方面努力。可是呢，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火一上来的时候啊，你那个给我拿过来。同样的音声啊，这个拿去那里摆啦。跟现在的确不一样哈，的确不一样。可是啊，这人的习性啊，我慢慢在改啊，我也愿意改。但是呢，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曾经想过，有一次啊，我问一个老菩萨，老菩萨实在是很拗啊，人家大众拜佛，他念到那里拜下去是齐的，只有他一个人，念到陀他就拜了。那么大众佛起来的时候，他偏偏要到南才起来。我就跟他讲，你来外面看看，看看大家起的时候多庄严，你为什么不肯跟大家一样呢？他跟我讲，我就是这样拜啊，我已经这样拜习惯了啊，我就是要这样拜。那么他看到新进的人员就跟他讲，你跟我这样拜，这样拜好。我后来啊，我跟他讲，你如果真要这样拜，你就给我离开佛堂。他真的跑出佛堂来。好，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老抱怨别人，我们一直抱怨别人啊，不对我宽大一点，不对我怎么样。后来呀，有一次啊，我就问他，你用你的方式经历过这么多年的人生，你觉得快乐吗？他说我很痛苦。你听到这句话简直气死人了。我后来跟他讲，你既然觉得痛苦，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你的方式，不尝试接受别人的劝解？他马上跟我讲，我就是这样，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已经老了，我就是这样。说好吧，你老了没关系，可是你的本性没有老啊，你本性还很年轻啊，还很有冲劲啊，万一你再活个30年，你到90岁，你都不能够跟人家相处，你怎么办？30年后，是谁气谁不知道。然后呢，又碰到一个小同学、小朋友，他讲，人家都不喜欢我，每次都找我茬。就在想，人家找你茶，你没嫌你找你自己的茶。所以我曾经呢，有一次啊，在我记得是上一次还是前一次来，就有讲到，语重心长的跟你们讲一句话。我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买了一本漫画书，那一本漫画书啊，叫做《秘密花园》。然后整本当中啊，已经都国中到现在，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最后面的一句话，他讲，你要别人尊重你，你要先尊重别人，你要别人试着喜欢来接受你，为什么你不先学习接受任何人？这还是一个老农夫所说的话。有时候呢，实地耕作会是一门大学问。